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我们正在逐节的查考，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3讲。我们目前正在阅读诗篇37篇14至15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在这里，神再次将恶人与行动正直的人，即真信徒，进行对比。他在整篇诗篇里一直进行着这种对比，他告诉我们，恶人的结局就是被剪除，并且他告诉我们选民的未来，他们必将在一个新天新地里活到永永远远。因此，从一节经文到下一节经文，神一直在审查一组人，然后又审查另一组人。现在他告诉我们，关于恶人及他们拉弓上弦、拔刀出鞘的倾向，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这是指基督和他众信徒的身体，杀害行动正直的人。那确实正是当耶稣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恶人的焦点集中在他身上，直到他们杀死他在十字架上。那完全是神的计划和目的，但这仍然是恶人如此恨恶主耶稣基督，以致这导致了他们杀害了他的一个因素。有史以来，真信徒的处境一直就是这样。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个真理，我们将会看到，恶人总是寻求伤害神的子民。圣经充满了历史上的例子，比如在创世纪四章开始的那几段，我们读到该隐和亚伯。圣经在创世纪四章一至八节里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在英王钦定本圣经里，在有一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查考原文希伯来文后，这节经文事实上是说，当末日来到时。因此神在创世一开始就赐予我们发生在末时 神要行什么的一个前兆。当神将麦子和稗子分割开来之时，该隐和亚伯是兄弟，他们很相似，他们之间没有显著的不同。直到当神想要他们献上供物为祭时，才让我们知道其中的不同。当然，这种献上供物为祭指向他，主耶稣，因为所有的献祭都是指向他。神一直没有让我们知道他们其中的不同，直到他们献上供物时出现了区别，神才让我们知道其中的不同。因为该隐的供物不蒙悦纳，另一方面亚伯的供物蒙悦纳，这就表明亚伯蒙主祝福，而该隐则不蒙祝福。紧随献上供物，神不悦纳该隐的供物之后，该隐就变得嫉妒起来。由于他兄弟亚伯的供物蒙悦纳，出于嫉妒，他起来杀了他兄弟。我们将会发现，事实上在圣经历史上，这个模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重复。在这个例子中，当一位弟兄意识到神恩待另一位弟兄时，这就使他做出愤怒的反应，甚至到了谋杀的地步，他杀害了他的弟兄。你知道，神在新约约翰一书里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杀了他呢？该隐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至十三节里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隐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在这里，神让我们知道该隐杀亚伯的原因，因为主知道他们的心，他确切地知道该隐为什么杀了亚伯，这是他们行为的结果。该隐的行为是恶的，而他兄弟亚伯的行为是公义的。换句话说，该隐的行为即他献的供物不蒙神的悦纳，因为这是邪恶的，而亚伯献的供物蒙神悦纳，因为他的行为是公义的。我们必须仔细地思索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看来没有一个人因行为称义。神怎么可能会悦纳亚伯的行为而不悦纳该隐的行为呢？一些人若是认为神不悦纳该隐所献的供物，是因为供物的性质，因为他献的供物是地里的出产，而亚伯的供物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他们就误解了那段在创世纪里所发生的事了。不，那并不是原因。在供物的性质那方面，两人所献的供物都是可悦纳的，是令人满意的供物。神在圣经里提到各种各样的供物或献祭都是蒙他悦纳的，素祭或者从地里的出产都是蒙神悦纳。 该隐所献的供物一点儿也没错，亚伯所献的供物一点儿也没错。我们若是从供物的类别那个角度思考的话，我们就是看错了地方。邪恶的原因是该隐信靠他所献的供物，他献上供物乃是基于他自己的行为。看哪，主，我按你的要求行了这件事，我献上了我的供物，这是一个好的供物。据我所知，这完全是按你具体指明的。现在你要悦纳我。不，神不可能基于该隐他献的供物就悦纳该隐，哪怕是他献上一千只羊，取代所献上的地里的出产，这仍然不蒙悦纳。在神看来，那只是邪恶的，正如昔日以色列人的献祭一样。对于那些信靠献祭的供物本身，而不是信靠献祭的供物所指向的基督，对献祭的人来说，总是邪恶的。在整个旧约历史时期，当时人们献各种各样的祭为供物。然而，神的子民并不信靠所献的供物本身。亚伯就是这方面的第一人。我知道我所献上的供物是毫无价值的，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不可能除去我的罪孽，一定是尼赛亚才可除去我的罪。神已经在前一章里，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里赐予了弥赛亚的应许。亚伯知道，这一定是弥赛亚会除去他的罪，他那时一定知道这个道理，因为他并不信靠他自己献上的供物，而是他所献供物所指向的。献上的供物是一幅主神他所做成的救恩的图画。我们不知道亚伯是否完全知道那些，但是他知道必有一位弥赛亚，必有一位救主，那就是献上的供物所指向的。因此，他献上供物为祭的行为根本不是他的行为，他是在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神总是悦纳基督为偿还罪人的罪而做成的赎罪工作，所以亚伯所献的祭蒙悦纳，在神看来是公义的。神绝不会悦纳人基于他自己的行为而献上的供物，不论这是否是按照他确切的具体指明的规定，因为他命令以色列人在某些时期要献上某些种类的供物。他们就算费尽口舌，直到身体上精疲力尽，而且有时他们确实献上数十只甚至多达数千只祭牲，但是这从来不曾绝不会除去他们的罪。这就是该隐和亚伯之间在献上供物上的差别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献上的供物蒙悦纳，而另一个人献上的供物却不蒙悦纳的原因。因此我们发现，这是由于神让人们知道一个人蒙福领受他的恩惠，因为借着神的恩惠，亚伯意识到他必须倚靠基督弥赛亚。 但是这种熟悉的故事在创世纪27章里也可以找到，那是在论到雅各和以扫。我们发现正值以撒赐福给长子权的时候，雅各过来取代了他的哥哥以扫，得到了祝福。圣经在创世纪27章31至35节里说，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儿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我们发现两个兄弟像任何兄弟一样那么亲近，他们是双胞胎。到了赐福的时候，一个兄弟雅各得到了祝福，而另一个弟兄以扫则没有得到。是的，从历史上来说，这是雅各欺骗的结果。神并没有向我们隐瞒那个事实，但是圣经也并没有向我们隐瞒神的计划总是在祝福雅各而不是祝福以扫。圣经在罗马书9章13节里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在他们出生之前，神就做出了选择，并决定雅各要领受永生的祝福，而以扫却得不到永生的祝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雅各取代他的兄弟以扫。是的，我们绝不为罪开脱，找借口。是的，雅各在欺骗他父亲这件事上做得不对，然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参考罗马书8章28节，而且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因此，我们若是神的其中一位选民，一切问题均会得到解决。正如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上，尽管我们的罪万事互相效力，这里也是叫雅各得了益处。然而现在以扫意识到，尽管他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努力要得到祝福，他的父亲已经将祝福赐给了雅各，而那个祝福表明神的祝福。他意识到神祝福了雅各而不是他自己。他现在恳求，是否不只有一种祝福？他现在正在恳求。以前他轻视了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事情已成定局，一切已经完成了，神已经做出了选择，现在正被显明出来。正如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一样，神让人们知道哪个人献的供物是蒙悦纳的，哪一个 是不蒙悦纳的。在这里，再一次显明了那一个人得到了祝福，另一个人则没有得到祝福。圣经在创世纪27:38-41里说，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了我的兄弟雅各。再一次我们看到，当祝福被赐予一位兄弟，一个兄弟则决定要杀害他的亲兄弟。虽然以扫从未杀害他的亲兄弟，可是他心里怀上了这种恶毒的念头，而且他抱有这种想法有一段时期。他只是在等他父亲沮丧的日子到了的时候再干这件事。然后神安排这件事情，并让雅各离开此地。雅各在哈兰度过了40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以扫当时怀恨在心，一心图谋要杀害他弟兄，正如同该隐想杀害亚伯。当神一旦公开表示谁得到他的恩惠和祝福，谁没有得到的时候，这就是人们发出的暴怒和愤怒的情绪。我们不禁思想，在我们正生活在现今的日子里的这件事。在神在众教会和会众里将麦子和稗子分开的这个时期，神结束了教会时代，命令他的子民从中出来，并且他公开表示，哪些人留在众教会和会众里将被捆成捆作为稗子留着烧。换句话说，神在说，如果你是我的其中一个选民，你必会对我的命令做出反应，从中出来。当然，这并不表示离开教会的人就一定都是神的选民，但是任何一位神的选民都愿意遵照神的命令从教会中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神为了他子民的益处，命令他们从众教会和会众中出来。因为神计划从2011年5月21日我们进入审判日的时候，要最终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形躯体毁灭。同时那一天起，审判从众教会开始，而过渡到全世界。任何不遵守他的命令的人会给出他们不是他的选民的证据。事实上，他们是稗子，是那些并没有得到救恩的祝福的人们。神在他的话语里公开表示了这些事情。这并不是我们做出这些评论，而是神在末时行了这些事情。 那些留在众教会里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想到，当神公开表示该隐和以扫没有得到神的恩惠和神的祝福时，该隐对亚伯的反应，或者以扫对雅各做出的反应，那是一种愤怒、辱骂的反应，让人们知道他们轻视这种教训，并且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异端。尽管这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话语，圣经的。然而在我们今天，人们基本上更加文明一些，他们不会用实际的刀和弓杀害人，他们不会用武器杀害行动正直的人，尽管那种情况仍然可能发生，但是他们却口吐恶语来杀害他们。他们用舌头上的尖刀及由出于他们口中的弓射出来的箭来杀害他们。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圣经如何描绘这件事情。让我们继续，我们将会看到在创世纪里还有一个对真信徒约瑟及他与他兄弟之间的问题的纪律。圣经在创世纪37章2节里说，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作为一位父亲，在某种程度上，雅各在让人们知道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有失公道，那种做法并不明智。我们意识到那并不是好的为人父母之道，然而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因为神在其背后有一个旨意。神岂不是爱雅各过于以扫吗？神岂不是爱亚伯过于该隐吗？然而神在以神的形象创造的所有人的儿子当中，选择并决定爱且要恩待某些人，因此雅各或者以色列，正如他在第三节里被称作的，是在指向爱他选民的天父。他爱他们过于爱他所有的孩子，过于爱所有世人的孩子，过于爱所有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其中有某些人是神爱的，因为他用永恒的爱来爱他们，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顺便说一下，在这些经文中的英文版的爱字，也就是神爱某个人时使用的都是 LOVED， 是过去式，也就是神在创世前就爱他们。主耶稣基督用舍去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他们的爱，这种爱与他对其他人的爱不同，因为他没有为他们舍去生命。然而 当约瑟的兄弟们意识到他们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约瑟的兄弟们对约瑟就充满了敌意和仇恨。我们看到什么？当他们在田野的时候，约瑟向他哥哥们走来，他们远远地看见他。圣经在创世纪37:18里说，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看上去这总是恶人的想法，我将我的这个弟兄杀了，我杀了他。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们的父亲爱这个兄弟过于爱他们这个想法，他们不能忍受神爱这位兄弟过于爱他们的这个想法。这个人蒙神的恩惠，而他们却未能蒙恩，尤其是在他们拼死拼活为了得到神的恩典，用心良苦，付诸一切努力，并如此勤奋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一直狂热地追求着神的祝福，追求获得神的喜悦。然而他们却不能赢得并得到神的喜悦，神好像在避开他们。他们越是拼死拼活地追求神的恩惠和神的喜悦，看起来离他们却越来越远。因此他们会认为，有人像那位一无是处的约伯能得到祝福，就是在骗人。或者说他们看见一位神的选民，那些神的选民是属于后来的一部分，那些神的选民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或跟基督宗教未曾沾过边的人们。他们说，我们在众教会和会众里面，我们在那里年复一年的与圣经陪伴并服侍神，却没有得到祝福。但是你却告诉我们，在众教会外面的世界，神在降下春雨，而且拯救了许多人。那些人是选民，他们甚至都不曾去过教会，他们甚至一点都没花时间在圣经上，而他们将是那些神拯救的人们，而不是我们这些毕生在基督教生活的人们。是的，那正是神的计划，因为神的恩惠是你不能买到的，这是你不能赚到的，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任何人不能靠任何工作来获得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他想赐给谁就赐给谁。罗马书9:15-18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有时候神怜悯最坏的人，最大恶极的人，而一些自以为公义的人却得不着神的怜悯。那就是路加福音里这个比喻里问题的症结。有两个儿子，浪子离开家乡，而另一个儿子却忠实地留在他父亲身边。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一至三十二节里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让我们停在这里一刻，思想一下这个比喻。又一次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是败坏透顶的罪人，他在拿到他应得的那份家业后，离开他的父亲，他任意放荡，浪费掉了全部的资财。换句话说，他享受这个世界，他用他手里拥有的一切去追求这个世界的事情，直到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一点资财。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另一位弟兄在哪里？他留在农庄里，基本上在做他父亲想让他干的活，并且和他父亲在一起，在家里做家务，在田里干一些活。难怪他生气，难怪他觉得不快。 现在这位兄弟重新回来，看见他父亲的反应。根据这位小儿子的表现，这位父亲应该完全拒绝并让他离开此地。他拿走了他应得的家业，他浪费了他全部的资财，让他重新回到他自己挥霍资财的那个地方，不要让他来这里，或者至少是管教他，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惩罚他。可是这位父亲那样做了吗？不，父亲张开双手跑去抱着他儿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慈爱地接待这位任性的儿子。而且他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他举办了一场宴席，庆祝他儿子的失而复得。当然，当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见这位大儿子为什么会生气。尤其是圣经在下一节经文所说的，在路加福音15章29至30节里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问题的症结。这个儿子曾离家而去，如今重新回来了。父亲所说，这个儿子，我儿子是死而复活，是一幅选民的图画。留在家里的这个儿子是一幅那些跟神有联系之人的图画，他们跟神有一种世人跟神所没有的关系，而且由于他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些子民在旧约称为犹太人，这新约时期为基督徒，他们就具有某些祝福。这种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具有某些益处和祝福，但是他们却缺少那种唯独神的选民才有的跟父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他们看到那个一无是处的儿子蒙福，而且为他宰了山羊羔。大儿子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这是十分揭露性的，也就是说，从未没有为之杀过一只山羊羔。而那只山羊羔是指向基督把自己献上为祭，这是因小儿子而被杀，却不是为大儿子被杀。而如今大儿子完全没有神的安抚，他非常生气，这就是事情的本质。因为不论谁极力诅咒他们，神不能不祝福他的子民。大儿子等同于那些跟神有联系，在有形之体的那些人，或者在众教会外并没有真正重生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他们将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他们没有神的恩惠，他们缺乏神的祝福。而在我们今天，他们正在意识到，因为神封闭他的话语直到末时。但是现在他开启了他的话语，他在大灾难开始时开启圣经，而且每当一个隐藏的真理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 神的子民、选民就接受到了这些真理。因为神使他们明白这些接二连三的新揭开的真理。这些涌现出来的每一个真理，向那些不是神的子民的人们证明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神提到这些信息被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一些人不明白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苦恼，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神在他们和其他这些明白这话的人之间有了区别。这些明白这话的人看起来非常确信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他们倚靠这话。但是未得救的人意识到，可我却不是，我不能全面完整地明白这话。现在到了这些事情事实上在烦扰我们的地步。我不喜欢他们说教会时代结束，我不喜欢他们说圣经教导毁灭而没有地狱，我不喜欢他们说基督在创世前就被杀，在那时付上了罪的公价，而不是在十字架上。我不喜欢他们说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很明显，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因为我尤其不喜欢他们在继续说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当他们说圣经教导我们正在被试验，来看我们是否确是神的子民时，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十分烦恼。我尤其不喜欢他们说，我们若是不信从这些教导，我们就在这场试验中失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那样？这跟该隐不喜欢他献上的供物不蒙悦纳是同一个原因。出于相同的原因，以扫不喜欢他没有得到祝福等等。当一位兄弟领受到肥牛犊，为了他而被杀的，并另一个兄弟却没有得到，这是许多争端、愤怒和烈怒的原因。我在被遗漏，神的恩惠与我擦肩而过，不论我做什么，我不能抓住这个。不论我做什么事情，神不再恩待我。这就是自创造时间以来的同一个故事，在整个历史期间再三播放。神的子民领受神的祝福，而那些不是神子民的却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不论他们行什么，他们总不能，因为他们远离了耶稣基督救赎之功的工作。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学习诗篇37篇，这是一篇大卫的诗篇。让我们再次读经文，在诗篇37篇14-15节里说，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我提到这是一篇大卫的诗篇， 因为大卫第一手经历了这些神感动他写下这篇诗篇里的事情。若是你还记得，大卫多次被一个人追击，想要用刀杀了他。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8:6-9里说，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为什么扫罗会立即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呢？不是单单因为妇女们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而大卫却杀死万万吗？扫罗确实有别的充足理由来那样认为，因为之前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他没有遵守神所吩咐他要行的。他没有等到撒摩尔来到吉甲，却自己献上燔祭，然后紧随其后，神告诉他要灭尽亚玛利人所有的人和动物，而扫罗却怜惜亚甲王，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命令，但并不是完全遵守。你看到了吧，扫罗是典型的该隐，他是典型的以扫，他是典型的那些努力基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与神和好的人们。但是若是一个人要靠遵守神的律法努力与神和好，那么一个人最好完美的行神的律法。扫罗被赐给一条命令，然而他未能完美的遵守，这意味着他不能得到神的公义。很明显，扫罗是一位没有重生的人，并不是神的一位选民，他在像这样的事情上失败了。但是看看大卫，他是神的选民，他未能极大地遵守神的命令，他犯了奸淫，并借敌人的刀剑杀了赫人乌利亚，这完全是一个可怕的罪，远远要比扫罗行的任何事要坏很多。然而神悦纳大卫，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并没有把他剪除，他并没有因这些事情将国从大卫手里夺走。可是神却从扫罗手里夺走了神的国，因为他没能完美地行出主的话语，那就是任何想要基于他自己的工作跟神和好的人的极大的困境。圣经在撒摩耳记上15:24-28里说，扫罗对撒摩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摩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摩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摩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难怪扫罗怒视大卫，因为大卫以一种完全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式，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杀死巨人歌利亚。事实上，这是使用地上的手段来做成的，因此我们很可能不能使用奇迹般。但是对于少年人大卫来说，不可思议的攻击那位敌人，并用机弦甩石杀害了他。当然，这表明神赐给他大恩惠。现在妇女们承认大卫比扫罗更好，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再一次，这个模式又重复了。现在扫罗怒视大卫，不久扫罗抡枪要杀害大卫，不久扫罗要派兵追捕大卫，杀害他。为什么？这是出于嫉妒，这是出于惧怕，因为神的恩惠赐给大卫，而扫罗缺乏神的恩惠，这会导致扫罗跃跃欲试，要用刀、用弓箭，或者他可以使用的任何武器来杀害大卫。记得圣经在诗篇37章14节这节经文里说什么？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那是他们的目标。但是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圣经在诗篇37篇15节里说，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他们绝不能得逞，必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是的，他们可能时常杀害一个神的儿女，就如该隐杀了亚伯。但即使是这样，该隐并没有赢，亚伯一直生活下去，他有永生，而该隐绝不可能夺走神的祝福。他绝不能将神的恩惠从他的兄弟手里夺走，无论他怎样努力的尝试，总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意欲用刀杀害神的选民，而他们却以他们的刀杀害自己而告终。我们发现，这就是在扫罗追击大卫数年后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我们在撒摩耳记上31章读到，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扫罗曾用那把刀追击大卫，而如今他伏在那同一把刀上死了，那就是对任何追杀神子民的人的一个教训。你可能会追杀神的子民，圣经教导你要追杀神的子民，你必将会继续行下去，因为你忍不住追击神的子民，这要归因于你意识到你没有神的恩惠，而那追杀的那些人却有神的恩惠。但是圣经也说，当你追杀并寻求用刀杀害他们的时候，那把刀就是你寻求要杀害他们的那把刀，必将导致你自己的死亡，这将杀了你。这就是神所说的。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